圣经要道卷二第22题，活在生命的交通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活在生命的交通里，也像顺服生命的感觉一样，是非常紧要而实际的。凡在生命中追求属灵长进的，也没有不注意这件事儿的。第一大点，生命的交通。我们将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我们的交通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约翰一书一章二至三节。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东西，一件是永远的生命，一件是交通。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里说神这生命使我们有交通，所以我们所有的交通乃是出于神的生命的，它的性质和内容也都是属于神的生命的，因此我们称它做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与神和主并与一切有神生命的人，在神的生命里所有的一种生命交流。在这交流里，我们能与神和主并能与一切有神生命的人互通情愫，相交为一。每一种生命都能有交通，也都要求有交通，并且一种的生命越高，它交通的性能就越大，它交通的要求也就越深。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所以它交通的性能最大，它交通的要求也最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有最高的交通，也使我们非常深切地要求有这最高的交通。第二大点，生命交通的两方面。一，与使徒们并他们所代表的教会有交通。一小点，将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约翰一书一章二至三节。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所有的交通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与一切有神生命的人有交通，一方面是与神和主有交通。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他们将神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使我们与他们有交通。他们是使徒，使徒是代表教会的，教会乃是一切有神生命的人组合而成的，所以神永远的生命使我们与他们使徒有交通，也就是使我们与教会与一切有神生命的人有交通。神的生命既进到我们和一切有神生命的人里面，就自然使我们与他们有交通。这个交通是在神同一的生命里，所以就使我们与他们在这生命里成为一个。我们有这生命的人虽然许多，但我们大家所有的生命只是一个，我们大家是共同得着神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所有的生命不只是一样的，并且是一个。在这一个生命里面，我们大家不只能相同，并且能同一，能同一的彼此有交通。就像这屋内的电灯能和本市千万盏电灯同一在一个电流里而有交通一样。当我们遇到一个在主里的弟兄或姊妹的时候，若没有拦阻，大家里面就彼此响应，互相有了交通，好像在里面有了电的交流。这种交通是非常宝贵的，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滋润和供应。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只使我们，也要求我们与神的儿女有交通。我们若在神的生命中与神的儿女有交通，我们里面就感觉满足、舒适、妥帖、自然；否则，我们里面就感觉受窘、痛苦、若有所缺。这是证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求我们与神的儿女有交通。我们若答应神这生命交通的要求， 我们就活在神的生命里面，也就是活在神生命的交通里面。二小点，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都继续在使徒们的教训和交通里。行传二章41-42节。在五旬节的时候，那许多人听了福音而信的人，在受浸之后都继续在使徒的交通里，就是在神的生命里与一切信的人不断的有交通。这里称这交通做使徒们的交通，这是因为主的生命是借着使徒们传给人，使人成功教会主的身体的，而使徒们又是主的生命所成功之教会的代表。所以使徒们的交通也就是教会的交通，人得与使徒们有交通，也就是得与教会有交通。这个交通是在信徒里面出于主的生命的，是一切信徒在同一的生命里所该共同有的，也是一切蒙恩的人在主不变的生命中所该继续有的。我们这样和众信徒有交通，就是继续在使徒们的交通里。二，与神并主耶稣有交通，使你们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我们的交通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约翰一书1:2。约翰在这里说，他们使徒的交通乃是与神并主耶稣的，所以他们所代表着教会的交通，就是神的交通，就是主的交通。我们若是在使徒的交通里，若是在他们所代表之教会的交通里，也就是在神和主的交通里。反过来说，我们若是在神和主的交通里，也就必定是在使徒的交通里，也就必定是在教会的交通里。因为主的交通和教会的交通乃是一个交通的两方面，也就是一个交通。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方面叫我们与神和主有交通，一方面又叫我们与使徒所代表的教会，与一切有主生命的人有交通。就像这些电灯里面的电，一方面使这些电灯与发电所有交通，一方面又叫这些电灯与本是一切电灯有交通。某一盏电灯若与发电所断了交通，也就与这屋内和本室所有的电灯断了交通。照样，一个有主生命的人，若与主断了交通，也就与一切有主生命的人断了交通。你或我虽然都有主的生命，但你或我，只要有一个是与主断了交通的，你和我就不能在主里面有生命的交通。你若和主出了事儿，你不必告诉我，我一见你就和你交不通，因为你和我们的发电所主不通了，所以你和我也就不通了。你如果是活在主的交通里，你碰着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你和他马上就会在里面起了生命的响应，从里面有了生命的交通。好像一块磁石碰到一块铁片马上就起感应一样。从前有一位从挪威来的蒙教士在山东一个地方领会，他是专讲重生的，每次讲完他都马上跑到讲堂门口问每一个出去的人有没有重生，不管是牧师、长老或传道，他都是一样的问。有一次他问到一个姓王的传道先生，说你重生了吗？他说重生了。他说听听你的声音，你也没有重生。王先生听见这话又气又恨，回家过了两天，圣灵在他心中做工，就彻底悔改，痛哭认罪，接受主做他的救主。祷告完了，他就跑到蒙教士住的地方去见蒙教士，一见他还没有说什么， 蒙教士就说，感谢主，你蒙恩了。是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叫我们有的交通是非常妙，非常灵的，既叫我们与神和主有交通，又叫我们与有主生命的人有交通。你里面有主的生命，我里面也有主的生命，这生命使你我与主有交通，所以也就使你我彼此有交通。你与我所有的交通，就是你我与主所有的交通，因为这两方面的交通乃是在一个生命里的交通。第三大点，生命交通的凭借。一、圣灵的交通。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感动原文是交通。主的生命是在圣灵里的，并且是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在主生命里的交通是借着圣灵的，因此这交通也称作圣灵的交通。我们无论与神和主有交通，或是与教会或圣徒交通，都是在圣灵里借着圣灵的。所以只有我们活在圣灵里，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这在圣灵里借着圣灵的生命交通才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属灵的实际。二、圣灵有什么交通？腓立比二章一节，生命的交通既是在圣灵里借着圣灵而有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运行出来的。所以这里说圣灵有什么交通，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要求和催促我们在主的生命中与主和圣徒有交通。我们若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圣灵就必带领我们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第四大点，生命交通的另一说法。一、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里说我们和主的关系要亲密到一个地步，能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和主没有间隔，也就是和主有交通。所以住在主里面乃是在主生命里交通的另一说法。我们在主的生命里和主交通，就是住在主里面，像这盏电灯借着其中的电和发电所相交，就是住在发电所里一样。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至五节。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我们读过这些话就该懂得了。葡萄树的枝子和葡萄树有交通，就是住在葡萄树里面。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交通，就像枝子在树里面一样。在主里面和住在主里面是有分别的，在主里面是得救的问题，住在主里面是交通的问题。我们一得救就是在主里面了，但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才能和主有交通。有的人虽然在主里面，却不住在主里面，必须和主没有间隔而有交通，才能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得救在主里面的人还应当与主有交通，住在主里面。第五大点，信徒对生命交通的责任。一、要继续，都继续在交通里。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得着主的生命，就进到主生命的交通里。从这时起，我们就该继续活在这生命的交通里，就该负责使自己在这生命的交通里不致中断。二、要顺服恩高的教训。 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要继续在主生命的交通里，就必须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必须顺服恩高的教训。我们在前一题已经看过，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运行。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运行，按着这运行住在主里面，使我们继续不断地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我们一不顺服圣灵的运行，我们和主的交通就中断了。三，要行在光中。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生命的交通能叫我们进入主的光中，也需要我们行在、活在主的光中。我们必须在主的光中行动生活，才能与主并与圣徒相交，才能维持生命的交通。我们一不活在主的光中，马上就不能与主交通，也不能与属主的人在主的生命里彼此相交。四，要认罪。我们若在光中彼此相交，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洗净。约翰一书一章七至九节。我们若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我们定规是在主生命的光中。主这生命的光在他生命的交通中，要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在主生命的交通里，因着主生命的光，一看见也就是感觉自己的罪，就要向神承认。我们若肯这样向神认罪，就会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被神洗净，而使我们更深地进入主生命的交通里。否则我们的罪就要留在我们身上，而使我们与主的交通中断。第六大点，生命交通的结果。一，得着神的光。神就是光，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五至七节。神就是光，我们若与他相交，就必得着他的光。所以生命交通的结果，定规叫我们进入神的光中，得着他的光。我们若在黑暗里，就证明我们与神是没有交通的，或是断了交通的。我们若与神或与神的儿女有交通，我们必定在神的光中。生命的交通与神的光是不能分开的，在生命的交通里，就必定是在神的光中，不在神的光中，就必定是失去了生命的交通。二，得着血的洗净。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当我们在主生命的交通里，蒙了主生命的光照，看见自己的罪而向神承认的时候，主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在得蒙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乃是在主生命的交通里得到的，不是我们在得救以后再犯了罪，随便向神一承认就得蒙主的血的洗净。我们在得救以后犯了罪，要再得蒙主的血洗净，先必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得蒙主生命的光照，主血的洗净，不能缺了主生命的交通。没有主生命的交通，我们就不能蒙主生命的光照。没有主生命的光照，我们就不能看见自己的罪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未经过我们看见而向神承认，就不能得着主血的洗净。因为我们在得救以后所犯的罪，必须经过我们向神承认，才能蒙主血洗净。 要向神承认，就必须蒙光照，要蒙光照，就必须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所以乃是生命的交通，使我们得救以后所犯的罪得着主血的洗净。三，得着主住在里面。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五节，我们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就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得着主住在我们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是做我们的生命、能力、喜乐、平安和一切，叫我们在实际的经历中享受他自己和他生命的一切丰盛。所以得着主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一切，也是我们活在生命交通里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四，多结果子荣耀神。小一，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十五章四节五节，枝子住在树里面，和树没有间隔，怎样得着树肥枝的供应，就多结果子。我们住在主里面，和主交通，也照样得着主生命的供应而多结果子。所以属灵生命的果子，乃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而能多结的。二，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约翰十五章八节，我们多结属灵生命的果子，就是神得荣耀，就是使神的生命得彰显。但是要多结属灵生命的果子，就必须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所以能多结属灵生命的果子，以荣耀神，以彰显神的生命，也是生命交通的结果。五，得着祷告的成就。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十五章七节，主在这里应许我们说，我们若住在他里面，使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而祈求的，就给我们成就。这给我们看见，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乃是我们祷告得着成就的条件。而祷告得着成就，乃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的结果。所以若要祷告得着成就，我们就必须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使我们能知道主的心意和旨意，而照着主的心意和旨意有所愿望并祈求，使我们所愿所求的都是出于主的心意，合乎主的旨意，所以就能得着主的成就。因为我们的祷告必须合乎主的旨意，才能得着主的成就。要我们的祷告合乎主的旨意，就必须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第七大点，生命交通的中断。一，信徒和神生命的关系永不会断，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我们和神生命的关系永远不会断，因为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使我们永不灭亡，并且神的手是大能的，无何能从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无论就着神永远的生命说，或是就着神大能的手说，我们和神生命的关系都是永远不能断绝的。二，信徒和神生命的交通是会断的，生命的交通会因着信徒的罪过或不顺服而中断。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我们和神生命的交通是根据我们和神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不会断，生命的交通却会断，并且很容易断。一个小孩子和生他的母亲生命的关系无法断，但他和母亲的交通却很容易断。他一做了错事，就不大喜欢见母亲。比方，母亲对他说，我出去了，你不要拿糖吃。等母亲走了，他去把糖拿来吃了。平常他没有做错，顶喜欢见母亲。现在做了错，看见母亲就跑。母亲到客厅，他就跑到厨房。母亲到厨房，他就跑到客厅。母亲若有经验，就知道他定规把糖偷去吃了。我们若行在主的光中，就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但我们常不活在主的光中，常不顺服，常犯罪，所以常失去主生命的交通。我们一步活在主的光中，一步顺服，一犯罪，我们在主的生命里的交通马上就断了，我们就不能和主交通，也就不喜欢和弟兄姐妹交通。但这不是我们在主生命里的关系断了，那是不会断的。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在主的生命里的关系断了，但一点点和神所发生的问题，一点点和神所有的争执，一点点的不顺服，一点点的罪，就会叫我们在主生命里的交通断了。第八大点，生命交通的恢复。借着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七节，感谢神，我们和他生命的交通虽会中断，但也能恢复。中断既是因为犯了罪，恢复就必须借着认罪。我们若肯照着主的光照向神认罪，神必按照他的信实和公义，照着他的话，因着主的血赦免并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和他生命的交通得以恢复。我们一向神认罪，他必立刻赦免洗净，使我们的良心平安，不再定罪，而恢复我们和他生命的交通。这像那偷糖吃的孩子向母亲认错，母亲必马上赦免，使他和母亲的交通得以恢复。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使我们和神断了的交通得着恢复。这恢复是靠着主永远有效的宝血，并借着我们的认罪。第九大点，生命感觉与生命交通的关系。一，信徒一不顾到生命的感觉，立时就会失去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是维持在生命的感觉里，我们一不顾到生命的感觉，生命的交通就会中断而失去。二，信徒一失去生命的交通，生命的感觉就变为迟钝。生命的交通是借着生命的感觉得以维持，生命的感觉也是借着生命的交通得以敏锐。所以生命的交通一失去，生命的感觉就迟钝了。三，信徒一顺服将残的生命感觉，生命的交通就得以恢复。生命的交通所以失去，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若肯顺服将残的生命感觉，立刻就得以恢复生命的交通。四，信徒一恢复生命的交通，生命的感觉就会敏锐。生命的感觉所以迟钝，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既恢复，生命的感觉自然就会敏锐。五，信徒生命的感觉越敏锐， 生命的交通就越深厚，生命的交通越深厚，生命的感觉就越敏锐，此二者是互为因果，循环不已，使信徒在生命里长进。生命的感觉要求我们有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加增我们生命的感觉，我们越有生命的感觉，就越有生命的交通，越有生命的交通，也就越有生命的感觉，此二者一直循环增加，使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十，信徒不活在生命交通里的危险，会失去生命的功用而受亏损。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6。主在这里说，一个得救的人若不住在他里面，就是不活在他生命的交通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枝子的功用就是结果子，枝子要结果子就必须住在树里面，否则就必失去结果子的功用而受亏损。我们若不住在主里面，和主交通也是如此。但这不是说我们若不住在主里面就会灭亡，乃是说我们若不与主交通，就会失去生命的功用，不能结果子荣耀神，以致受到亏损。因为主在这里不是说到得救的条件，乃是说到结果子的条件。所以我们若不履行这条件，不是叫我们失去救恩，乃是叫我们失去结果子的功用，失去荣耀神的功能，而受到亏损。二，会恐惧惭愧。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翰1:28。我们现在若住在主里面，与主交通，当然就行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心意里，会使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否则就会使我们见主的时候恐惧惭愧，这该叫我们受警惕而活在主生命的交通里。